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今天呢是五月的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三的早晨，欢迎大家收听线上今天。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嗯，今天大家经过了休假之后，会不会觉得精神百倍呢？
不会吧。一般会有节后综合症吧。
哎呀，刘芳老师您实在太老实了。你就把这个真实的事情还有大家的情况都说出来了。
嗯，就是一般都是戴着个熊帽眼，然后突然一下，哎，我好像还没有回过神来。嗯，
请大家呢收收心了啊。
嗯，
又或者是我们很多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呢并没有休息。
嗯嗯
啊，譬如说呢家庭主妇啦，
是，
那譬如说呢一些残疾的主内家人啦，那么这些假期对他们来讲呢，可能跟我们这些在上班的碰上的假期，
嗯，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
是，
但无论如何呢，有个假期呢对大家都是好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希望大家经过了一个小长假之后呢，现在收心，然后呢重新上路。
嗯，是。哎呀，看来这个可能打开心窗说亮话呢，找时间要说一下这个假后综合症啊。
绝对需要的，文慧就很需要。
嗯，我自己也很需要。其实嗯，
是。那我们呢也在这里呢分享一些呢希望为大家加油打气的新闻啊。
嗯，
诶，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呢有一则跟医生有关系的新闻。
哎呀，医生有关系的
事。对啊，因为内地呢这个医疗纠纷呢，
医患关系确实有一些的问题。
啊，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呢多发掘这一类的新闻啊，就是鼓励大家。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呢我们看到的新闻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事情。
嗯，对，有很多负面的。啊，还让人觉得很失望的。
对，好像觉得呢，嗯，这个社会里头呢医疗纠纷啊医患关系啊一定是很差的，也不一定啊。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呢白衣天使。那这则新闻呢就是呢医生急救时被偷8000元。
哎呀，
但医生说钱可再赚，命不能重来。
是，那就是因为呢在一个街上的时候哈，医师叶青在急救一名突发癫痫病的男子时，因为很急嘛，可能周围还围了很多人。
对
啊，这个时候呢就被小偷直接偷走了他身上的8000块钱。
嗯，
那其实这个医生呢虽然说我想他肯定也还是会有一些的无奈的哈。
对，
但是他仍然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比起他可能要更为了他8000块钱去追那个小偷，或者说是为这8000块钱去浪费时间，他更愿意哈把这个时间留来救这个人的命。
对，那记者呢在采访了这位医师叶青啊，这件事情发生在5月下旬，就是前几天的事情啦。
嗯，
他就说呢，我在做善事，他们在做恶事，但救回一条命比丢了8000块更值
得，
我还是很欣慰的。
嗯嗯，
啊，目前呢，小偷还没有落入法网。嗯，但这个案子呢，我相信呢，警察呢已经在追踪当中了，跟进当中了。
嗯，所以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剧情啊实在是反差很大哈。
对呀，
啊，同一个场景之中，
嗯，
啊，
有一件善事在发生，有一件恶事在发生，然后有一位好心人，但是也有呢不法之徒。
嗯，就是不知道大家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是很真实的情况啊。
嗯，是
啊，就像刚才呢文慧问了，这个休假应该让我们精神百倍。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休假之后大家可能更疲倦啊，因为休假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
嗯，
所以呢这个人世间本来就有善 啊，也有恶，
嗯
啊，善与恶呢就在人群当中，
是
也在人的一念之间，
嗯。
不过呢，我们也不要呢太过灰心，因为呢，从叶医师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到那个愿意为善的人，
嗯，
他里头那个意志还是相当坚定的。
坚定的是，嗯，那就是怕哈，就是因为恶事太多，然后呢，
嗯，
让这个原来愿意为善的人呢灰心了，丧志了哈，
嗯。是是，
嗯，
那就像圣经讲的，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呢，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嗯。
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啊，因为呢，就是在前几天呢，西安街头呢，已经呢有两位女士呢，可爱的小女生，
嗯，
也因为做善事呢就被骗了，
哎，
因为他们遇上了一胖一瘦，
嗯，
然后讲普通话讲得非常不标准，
嗯，
那么就骗他们说呢，他们是华侨，
哦，
甚至说呢，可能是香港上去，
嗯，
内地要做生意，
嗯，
啊，要投资的，但是呢，可能因为不熟悉，所以呢，他们的卡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账户呢没有办法取钱，
嗯，哦，
所以呢就两个小女生其实也不小的，但是都是啊，一个是大学生，
嗯，
一个是刚毕业没多久出来社会工作的，
哦，
那就因此呢把电话借给他们，
嗯，
那又或者是呢帮他们呢就是
取钱，
对对，
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泄露了个人的一些很重要的秘密，
嗯，
不能说秘密就是资料
隐私哈，
对，
嗯，
结果呢两个人呢都被骗了，我看那个钱挺多的，一个是8000多，
嗯，
啊，一个是9000多，所以你看到在善与恶之间真的是在人的一念之间，
嗯，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呢是有善事，同时呢这个场景真的是很特别，
嗯，
也有这个恶事在发生，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嘛，
嗯，教导我们呢要有智慧哈，
对，灵巧像蛇，寻羊
像
鸽
子，
这其实也是相当矛盾的，
嗯，
对不对，但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也在这里呢提醒大家，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为今天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在假后呢有一个好的调整的时间，从工作和生活上都能够回到一个充满活力的状态和轨道上来。那我们也特别为新闻中提到的那位叶医生来感恩，
是的，
叶医生的作为和回应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份心，那也备受激励，同时呢也求主真的彰显你的公义，祝福看顾这位叶医生，
嗯，
那么也给警方智慧和能力去制止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
是
能够逮捕那个逃跑的小偷，那么求主也真的能够给我们智慧，不仅是生活上能够看顾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财物，更是让我们要有智慧的眼光，智慧的心和语言，能够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也能够见证给周围的同胞，传扬你的真道，求主真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恶事，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已经掌权，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不断地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
是
真的将你的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生命能够回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经文路加福音2:11，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自从基督徒在地下室举行敬拜活动以避免受到迫害，鱼就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标志，直到现在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人用鱼形的翻领别针，或者在汽车的缓冲器旁边贴上小鱼形徽章，来表明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基督教信仰跟鱼有什么关系呢？在希腊文里面，鱼这个词语是由五个字母构成的，基督徒认为这五个字母可以组合成一首离合诗， 第一个字母的希腊文意思是耶稣，第二个希腊文字母被翻译为基督，这个名称的意思是受膏者。接下来的两个字母代表上帝的儿子，这使我们想到使徒约翰很久以前写的一段话，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一个字母代表救主，他描述了耶稣所做的事，所以于这个希腊文词语生动地描绘出耶稣是谁的美丽画面，请骄傲地佩戴这个标志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谢谢宝玲老师和我们一起灵修活在当下。今天的题目有一点特别啊，鱼，吃的鱼
是。
经文呢是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圣经当中有哪些地方还出现了鱼呢？
很多地方啊，五饼二鱼。
嗯，
有鱼嘛，然后呢，
渔夫啊，
还有得人如得鱼，
对
对，
是的，这是呢，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耶稣呢呼召人的时候说呢，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那么我们真的思想一下，耶稣基督呢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是他的使命，他完成了，
是。
那今天呢，他同样呢将他的使命呢交给我们，那就看我们能不能完成了。
哎，这个还很有趣啊，就是鱼呢，可能一方面又代表这个被喂养哈，我们被鱼喂养了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可能是把信徒也可以比作鱼嘛，得人如得鱼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这个鱼呢，又需要水嘛，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
活水泉源呢？
对，所以说，哎，其实这么想来，这个鱼还蛮有趣的哈、
是、
这个字
是没想到呢，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可以透过鱼这个字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联想啊。
是。
那最重要就是呢，想想啊，特别呢，刚才刘芳老师讲的啊，那就是呢，得人如得鱼，我们怎么样呢去得人如得鱼呢？然后呢，我们又怎么样能够靠近活水泉源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呢也是非常丰盛，能够有吸引力，吸引别人呢因着我们的生命来认识耶稣呢？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5月31号的
线上今天啊，星期三最后一天了，五月的最后一天啊，
对，大家好好把握啊，大家好好把握五月的最后一天，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啊。那么因为呢现在已经收假了，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收心，
是
啊、我们知道呢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都跟刘芳老师跟文慧一样，有这个节后
综合症。
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帮助大家呢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
哎呀，身体健康检查好好担忧啊，就觉得自己什么病都有。
不要太担忧。好了，那有一个调查报告就说了，白领 我觉得所谓的白领就是可能你是坐在办公室的，
坐办公室的，对，
有八大时髦病。
哎呦，
嗯，
现代白领的八大时髦病。
哎呀，第一个是屏幕脸。
哎呦，屏幕脸就是被屏幕辐射的脸
啊，绝对不是四方形的，有可能因为呆呆的了，
是
对不对，
呆滞的屏幕脸。
对啊，那么是怎么样的屏幕脸呢？就是皮肤粗糙，
眼
神木
讷
啊，你可以想想那个情况啊。
是啊，这个散光也加深了，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多屏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中。
最重要的是眼神没有焦距。
对对对，嗯嗯，这个眼神越来越散了。
好，第二个是耳机耳
啊，耳机耳，听力下降，头昏头痛。
哎呀，你在这个街上看到很多人就戴着那个小小的那个耳机，对不对？
不管是小的大的都会这样的哈。
对，好，嗯，第三个鼠标手，
鼠标手哈，我们的万峰老师为了克服这个鼠标手呢，专门买了一个符合他手的握力的500块钱的鼠标，
但我相信如果呢
还是鼠标手，
对，他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的话，就是手指麻木啦，疼痛无力啦，
嗯，
那么严重一点呢，其实会变成那个我们
网球肘，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嗯，请大家注意啊。第四，
焦躁心
啊。这个真是
好燥啊。
对呀，啊，说中了大家了，哎呀，嗯，真是扎心了啊。
哎，莫名的焦虑容易发火
啊。所以呢待会呢大家好好的听呢，打开心窗说亮话，因为我知道今天刘芳老师说的就是焦
虑。
我现在好焦虑啊。
现代的一种病啊。
我想听刘芳老师讲焦虑了啊。
嗯，
第五，
玻璃胃，哎呦，
哎，
常常胃疼胃胀，
因为呢饮食不定嘛，对不对？
然后外卖啦，各种可能都有一些影响的。
是是，第六，
憋
尿
膀胱。哎呀，因为一坐在那边做事呢，可能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呢就觉得哎呀不行，要弄完这里再去厕所，然后就一直憋。哎，
有的时候是上网，
啊，
上的不想走，
对对对，
不想离开，
膀胱发炎啦。
对，嗯，好，第七呢？
沙发臀哈，哎，就是扁平，脊椎受损，就是一直坐着嘛，哈，
嗯，
要么就瘫在那边。
对，其实瘫在那儿呢，对我
腰椎是很不好的，
对，非常不好的啊，嗯，所以大家注意。第八是
经济舱腿，
这个讲的就是你搭飞机的时候呢，
嗯，
因为如果你搭长程的，
嗯，
哈。几个小时啦，甚至有的是十几个小时。
嗯，是的。
那个经济座位呢，那个位置是很窄的。
我觉得呢，只要是这么长的，不管你坐什么交通工具，你腿一定会肿的。
就是水肿啦，
对，
对不对啊？胀啦，疼痛啦。所以呢，这八大时髦病你自己有没有呢？啊，都好形象啊。
哎，基本上都有的，多多少少，啊
哎。是，其实上帝呢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啊，这个出问题呢会有讯号的。
哎，
譬如说痛，每个人都不喜欢，
嗯，
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知道痛其实是一个警告
讯号，警告了，
对，
对，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哪里有危险了。还有发烧，
嗯嗯，
它其实也是一个警告的讯号，告诉你你身体哪个部分已经有病菌或细菌
的
侵入了，
你的免疫系统已经是现在不能够支持那个运作了，
对，它在打仗啊，
嗯，
而且呢节节败退当中，
是。
所以呢其实这些讯号出来呢啊，就已经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出问题，问题就是呢我们自己有没有接受这些讯号。
嗯，
你出现了这个八大时髦病，结果你都不去看它，也不在意，那么这些时髦病有一天就成为大病了。
哎呀，有时候呢，就尤其是现代人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矛盾。一方面你其实也发现了自己眼睛疼，手疼，到处疼，
嗯，
但是你又发现啊，哦，第二天好多事情，然后又第二天又爬起来继续啊。
但是呢，这个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嗯，是，
这个大家呢都要知道。我相信都知道了，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呢真的好好的照顾自己，
嗯，
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呢都是他的。
嗯
啊，我们要怎么样顾惜自己呢？那其实呢，这个每日三餐呢，如果呢啊，我们不好好的吃，我们身体里头呢就会缺乏一些需要的
营养素，
啊，
那有一些外表的特征呢，就会暴露出来。哎，比如说，我就记得我经常出现的就是指甲上有白点。
哦，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缺锌缺铁好像是这样，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哦、是是，那么还有人说呢，这个中医的啊，
对，
就说你的指甲上面如果特别是拇指
哦、
有那个好像竖痕
哦，就像那个瓦一样的那个一愣一愣的，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也是代表你身体某一些器官呢，可能在平衡啊，或者是在营养方面呢是有一点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啊，美国的《赫芬顿邮报》呢，他们采访多位营养专家，就总结了一套呢科学的食物清单，来帮助大家呢知道你的身体出了哪些问题。
那我怎么样去通过食物来调整哈？
嗯，
那比如说第一种感觉，哎呀，经常觉得疲惫不堪。
对啊，如果你经常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呢，那可能呢你缺铁。
嗯
啊，这个可能会引发呢你有贫血的问题啦，啊，食欲减退啦，烦躁啦，乏力啦，面色苍白啦，还有心悸。
哎呀，就是心跳突然很快，
对，
这样，
或者是头晕，对，那你应该吃些什么呢？全谷物，例如麦片，还有优质蛋白，例如呢鸡蛋
的白，
稳定你的血糖水平，然后呢让您充满能量，那其实在2012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静脉注射呢维生素 C 能够让这个被测是的人呢在下午的工作当中更有精神，所以呢维生素 C 呢能够加速铁的吸收，
所以说呢维生素 C 也很重要，那所以刚刚我们说了几样哈，补充蛋白质，补充铁和维生素 C，那蛋白质呢就是蛋、牛奶、豆制品、坚果哈，那铁呢就是牛肉啊、四季豆啊、菠菜呢啊，维生素 C 呢大家也就知道了，橙子啊、
草
莓
啊、
西红柿啊，诸如此类，
我吃得起西红柿
都可以的哈，就基本上水果类的都还是蛮多的。
对，好，第二呢就是你老是觉得脑子不够用，
哎呀，
这个说的是我，
我也是这样的，总觉得这个脑子转得不够快啊。
哎呀，这个脑子呢就像贪吃王一样啊，消耗着人体摄入能量的20%。所以呢请不要再节食过度了，因为你不吃东西呢
会变笨的。
对。真的真的，因为你脑子没有营养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这一阵子呢，如果你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思维能力下降，记不住事情，脑子呢不够使。可能是营养不良的讯号啦。
是，那就说明呢你需要补充呢三种东西了啊，第一碳水化合物，那第二呢就是哎呀这个好难好难读啊，乙酰胆碱，那就是胆碱类的食物了
啊。其实呢
那么还有这个 Omega 3脂肪酸，
对，刚才讲的这个胆碱类的物质呢，例如鸡蛋，动物的
肝
脏啊，
肝脏对，肝脏
对，还有豆类
对。
对了，
那碳水化合物呢，就是一般的哈，谷物啦，土豆、红薯啊，就是包括水果、蔬菜里面也有的。
对，其实我看了这个单子啊，我就觉得只要好好吃饭，基本上
只要好好吃饭，是的。那么就比如说刚刚那个脂肪酸呢，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哈，这个深海鱼油啦、核桃油啦之类的东西里面都有。
是的，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短波31公尺，9405千赫，良友3台现场直播。晚上10点到11点，短波31公尺，9345千赫，良友1台重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献上今天。
继续来讲讲啊，一些的症状，让大家知道呢，您的身体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啊。例如早上刷牙的时候刷啊刷，突然就出血了，
牙龈出血，或者说会发炎呢，会痛啊，
或者是你老是觉得呢这个口腔里头呢有溃疡出现，怎么办呢？那原来呢就是代表呢你可能呢爱吃辣，
对，
爱吃辣，还有一些比较热性的食物，当然了还有你讲的缺乏这个维生素 C，对不对？
是，其实呢我选多种维生素可能都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啊，如果说口腔溃疡了，就说明你最近吃的蔬菜水果少了所以一定要多吃回一些蔬菜哈。
对，
那包括舌头可能也有一些 关系一些问题，比如说舌头裂啦，那么其实是长期跟饮食精致米面导致 B 族的缺乏有关系。
对，那如果可以呢，就尽量吃一些粗麦的，
对啊，
就是不要吃那些太精细的食物。
是，
那还有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去买一些的果仁，当做零食哈，每天吃两三颗，那补充我们的 B 群，这个是很重要。另外呢，女孩子要听好了。头发啊，你的毛发变得干枯。
哎呦，那这个一干枯呢，就很多时候伴随着这个脱落啦，或者变黄呢，就是分叉这些问题。
对，
那就发现啊，原来是这个食物中缺乏蛋白质啊、脂肪酸和维生素 C、锌、铁等等的元素。
对，请你补充呢，这个脂肪酸，每天呢吃够鱼肉、瘦肉。还有一个鸡蛋，
哎呀，
半斤牛奶，太多了吧？
是500毫升哈。
哦，还可以。
那还有补充锌啊，就是从羊肉啊、香菇啊或者海产品里面来补充啊。
好，再接下来就是呢，如果你要呢预防出现衰老，例如皱纹的话，
哇，都不用预防，就是不要让它太过早的到来。
哦，现在是不要让它太早出现，是吗？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那个屏幕脸嘛，听起来很恐怖啊。对，
是。那很多医学研究就显示啊，营养不均衡呢，会加速皮肤的老化、皱纹生长、体力衰退。所以呢，饮食中如果你有丰富的维生素 A、C、D、E。以及呢胡萝卜素，我觉得就是 B 群那些哈，就能够帮你留住年轻的样貌。
所以就是补充维生素啊，这么多这个 ABCD 的，对吧？
是是是。好了，体重突然的增加或减轻呢？
哎呦，突然增加或减轻，
这个一定是有病的。
对，
我们要说哈，除非你是在一个减肥或者是节食当中，但是我们都要说减肥或节食不能够乱来的。
而且这个突然的好，那一定要注意这个突然的。那有时候可能是导致你肠胃炎呐、影响内分泌呀、甚至是可能糖尿病啊，都是有这样的症状。
对，那如果是体重呢突然呢增加或者是呢减轻，特别是减轻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您是应该要看医生的啊。
是。
好了，被消化问题困扰，譬如说呢腹泻啊、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腹胀啊，这些都是跟你吃的东西太过精细、没有纤维有关系。
对，就经常哈，我们已经不吃蔬菜，都不怎么嚼了哈，吃的都是一些精致面粉啊，那些都是，哎，其实是有害健康的。
对，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有个伤口愈合很难，怎么办呢？
哎呀，
缺少什么呢？
缺少可能蛋白质以及一些微量元素了。
对，那医师呢就给您建议呢，每天一个鸡蛋、半斤牛奶，我都会背了。一个鸡蛋
半斤
牛奶，对、当然呢，海鲜啦、奶酪啦、全谷物，还有蘑菇。我看见蘑菇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啊，西红柿也是，黑木耳啊，这个是医师呢开的菜单，请大家记住了啊。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免疫功能变差，就是老是感冒。
哇，这个很重要哈。如果免疫功能下降呢，可能是因为各种多样性均衡性的不够了。那比如说呢，你缺乏维生素 E， 那就是缺乏什么坚果类啊、豆类啊这些食物的摄入了。
是，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每天一个鸡蛋，
是
啊，半斤牛奶，然后多吃水果，
全谷类，
对，然后呢几样的蔬菜或者水果，大家记住了，蘑菇、木耳、西红柿，
是，
我就记住了。
这些呢就发现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家吃呢可能会多注意一些，但是问题就是现在你买外卖太多，出去吃的太多，那所以你一定要想想哈，这些东西也是关乎自己健康的。
对，文慧突然想到啊，其实在香港这边或者是呢在海外，在台湾呢有很多教会呢就是特别关心那些在外生活跟在外读书的孩子们。
是，
那在周末的时候就会特别煮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家里菜。
哦，
对，让这一些呢在外生活的或者是在外求学的能够有机会呢吃一顿呢比较丰富，所谓的丰富不是什么鸡鸭鱼肉，而是呢真的是比较营养、比较
健康、
对
均衡。
对，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工作，所以呢教会可以想想。
也许没人说你可爱，也许没人说你很美，是神带你 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宝贝。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贵。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求神帮助我，加添我力量，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永远你是我的宝贝，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为明天啊之后的节目做预告，那就是
好的
空中辅导呢，在6月1号到14号哈、啊、两个礼拜呢，会播出第五届空中夫妻营特辑。那么就是在这个营会中呢，有很多的哈、啊、这些的故事哈、啊、见证、那么就已经整理成特辑，在明天开始的空中辅导呢就会播出了。那播出的频段及时间呢啊，一个是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每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那么在良友电台同行频道呢，是每天晚上啊凌晨的0点30分到1点30分哈。
嗯，
还有一个是晚上的7点到8点，是1个小时。那么在益友电台一台是中波15660千赫，是每天也是晚上的7点到8点。那么在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每天更新节目。最后呢，在良友知音公众号代码201就可以收听了、
哇，他可以收听的渠道相当多啊，
非常
多。刘芳老师呢、这个介绍的时候
有点念不过来了
那大家都注意啊，空中辅导夫妻营，特别是呢在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夫妻的见证，生命的改变，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我们的心里有一座小屋，这小屋里或许有很多思绪和秘密。打理好心灵的小屋，明白情绪和精神的困境，打开心窗，多些理解，多些温暖。
打开心窗说亮话，刘芳带你了解心灵小屋的秘密。
打开心窗说亮话，当焦虑成为一种时代病。也许这个时代，也许这个年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多人都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然而现在呢，在拖延和抑郁几乎成为关键流行词的时候，焦虑这种精神心理上的压力和矛盾还没有被深入的讨论过。焦虑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因为它是一种一定会被察觉到的情感。也就是说，或许你不知道为什么焦虑， 但却一定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焦虑。所以呢，某种程度上说，焦虑和疼痛是一样的。那么，你感到焦虑吗？你的焦虑从何而来呢？你知道你焦虑的感觉究竟是想给你传达什么信息呢？焦虑这种情感是否有什么作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根据弗洛伊德的《抑郁症状与焦虑》一书中的焦虑概念理论来慢慢解答这些问题。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头脑分为三个层次，最深处是本我，也就是潜意识中那些欲望和恐惧，其实呢，也就可以说成是人本身所带的罪性。最外层呢，是超我，也就是父母社会教训的良心道德，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也就可能是我们的信仰规范和原则。而夹在超我和本我中间的这一层叫做自我，那大部分是有意识的。自我呢，是用来处理现实问题，是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执行者，或者说是平衡者。那么简而言之，这三个层次的我呢，就这样总结，最深处的本我就是由罪性所产生的欲望和恐惧，中间的自我是有意识的执行者、平衡者，那么最高层次的超我呢，则是道德感、信仰的要求和原则。那么为什么要解释这三个我呢？接下来我们再慢慢的讨论。说回焦虑的问题，焦虑有很多种，但所有的焦虑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也就是冲突和矛盾。这可能是我们自身内部的冲突，也可能是我们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同时呢，各种焦虑也有一个共同的功能，也就是让我们预感到危险，然而保护自己。只不过呢，这种危险有时是内心世界的危险，有时是现实世界的危险，有时是真实的危险，有时呢，可能是我们记忆中的一种假想的危险。所以，焦虑与恐惧这两种感情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焦虑的不同类型。第一种焦虑叫做现实焦虑，其来源呢是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在头脑中只有自我呢，也就是有意识的那个部分，是直接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我们的意识、感觉、知觉、记忆、情感、思维，这些呢都属于自我的功能。当我们感觉到外部世界可能有一些危险时，那么自我就会发出一个信号来警戒头脑，来保护自己。这个信号呢，就是焦虑感。由于害怕一个外部世界的东西，比如说像电梯失控或者失去控制的汽车，这些都是现实的焦虑。再比如说担心作业做不完影响成绩，这一类焦虑呢，也属于现实焦虑。单纯的现实焦虑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相对健康的焦虑，因为人类本身对潜在的危险就有产生焦虑的能力，这种焦虑呢，是提高人生存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控制在一定程度的焦虑能够最好地调动我们的行动力，所以呢，适度的焦虑不是无益的。除了自我保护之外呢，有研究显示，比起完全不焦虑的人，有一定水平焦虑感的人，他的工作效率更高，质量也会更好。第二种焦虑感可以叫做道德焦虑。
来源呢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之前我们说到，超我也就是我们心中道德的部分，既有父母和社会塑造的压力，当然也是神教训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些原则和标准。那么随着成长，道德和信仰的要求教训就内化到我们的心中，但同时由于教育和后果承担这样一些惩罚造成的恐惧呢，也会一同留在我们的体内。所以其实内化的超我使我们有两种感情，就是内疚和羞耻。虽然说我们需要有内疚感和羞耻感，但是若是过度，那就是极为负面的情感了。事实上呢，在情绪的正负值度量表上，羞耻呢是所有感受中最为糟糕的一种感觉。那么内疚和羞耻这两种感情是作为自我惩罚的手段而存在的。当自我有一些想法触犯了我们的道德良心，超我就用内疚感和羞愧感来惩罚我们。那么因为害怕这种可能的惩罚，每当我们产生可能触犯道德的想法，我们的自我就会立刻发出一个讯号，以调动防御和保护，避免惩罚的到来。那么这个讯号呢，也就是焦虑感。这种类型的焦虑也很常见。但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准则过于严格或偏颇，可能就造成不必要的过度的自我惩罚。其实关于这一点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呢，也需要去了解和小心。我们要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了，我们努力地按照神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并不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自己是多么有限的，我们达到一些标准并不是靠自己的意念，而是要通过依靠神帮助我们。那么第三种焦虑呢，就称为神经性焦虑，来源呢是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神经性焦虑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现实焦虑的基础上。当你觉得自己某种潜意识中本能会带来的现实危险时，或者说因为某一种本我中的欲望和恐惧太过强烈，以至于被释放可能使自我无法承受，造成自我的崩溃。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或者崩溃的情况，你的自我会发出警示的信号，也就是焦虑感。但是呢，这种焦虑感复杂而神秘，因为这种欲望和恐惧是位于本我中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你的潜意识里，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原本的欲望和恐惧。所以呢，结果你只会感到莫名的、没有理由的、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却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些什么。其实呢，我们各种层面的自我之间冲突是很常见的，在每个人发展的经历中都必然会经历这样的冲突。其实这些冲突呢，并不一定是病理性的，但它确实会和一些心理疾病相关。要注意的是，焦虑感本身并不是治病的根本原因，而是很多时候为了摆脱这种焦虑感所做的挣扎导致了疾病。比如说强迫症就是利用一些强迫性的行为来减轻焦虑感。再比如说，很多人格障碍往往是在异常的成长过程中选择养成了一种能够最大程度适应异常环境、持续缓解焦虑的方式。所以呢，焦虑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和焦虑相关的疾病不只有泛焦虑症一种，强迫症、恐惧症 以及一些人格障碍，都是与焦虑感相关的。那么在之后的时间里，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些心理疾病。焦虑其实是神所为我们设计的，是要叫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叫我们能够感受到危险，也是叫我们自己知罪。每个人都会焦虑，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但是在焦虑的时候，人往往因为这种感觉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或者错误的举动。比如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焦虑而制造了金牛犊，使神发怒。包括摩西自己，也因为焦虑而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使徒保罗也有曾经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形容那是一根刺。在焦虑的时候，人总是想要去做点什么来缓解这种焦虑感，比如说制造一个金牛犊，但是这种做点什么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比如之前也说到的，造成更严重的人格障碍、强迫症、恐惧症等等。那么焦虑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保罗也多次求主移除他的那根刺，但主并没有。但后来保罗在这个经历中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说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透过挑战学会去仰赖主，如同保罗一样，我们需要愿意去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主，因为他爱我们，也想要帮助我们。当我们将恐惧和挫折交给他，他也会在情感和灵性上来帮助我们。那么下一回我们会继续分享如何来面对焦虑。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
马太福音11:28说，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领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认识自我，更新生命，线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把重担都卸给主，我不为明天忧虑，天父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追顾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马可福音16: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呢，把我们的吴宝林老师拉来背金句了。
是，嗯，
马可福音16:15，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嗯，大家应该是相当熟悉这一节经文啊，因为看到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会想起呢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啊。
嗯，
那我们知道呢，这是复活的主耶稣呢给门徒的大使命。之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就升天了。
嗯，
啊，也就是呢。这是基督徒要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要去专心齐心努力完成的事。
嗯，那这个大使命感觉是真的很大呢，就是不管是时间上还是范围上哈。
啊，这个时间上我们要常常做准备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呢随时再来的嘛，对不对？好啦，这个范围倒是挺大的。
嗯，
因为普天下哎。
普天哇
就全世界啦，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努力，特别是教会要做拆船的工作，
嗯，
啊，这是我们要努力的。还有呢，你刚才讲到这个大使命也很大，因为它普及的群体
万民，所有人，
啊，就全人类咯。
嗯，
啊，所以你绝对不能够说呢哪一个团体啊或者哪一个群体呢都是坏蛋，哎，有的时候会的。
嗯嗯，
譬如说我就知道呢，在我自己台湾的教会啊，
嗯嗯，
那有一位宣教士，
是，
嗯，我们都叫他姐姐的，因为比我们大一些，
嗯，是，
他呢就很清楚上帝呼召他到日本宣教。
哦，
但是当时呢就有一些主内的家人
是
不以为然。
哦，其实呢说到这个他们都是坏蛋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应该听过很多见证，都是原本是坏蛋，然后后来变成有了一个重新更新生命的人，是不是也活出了很多见证这样。
是，嗯，所以呢请大家记住啊，这个大使命的范围是全世界，
坏蛋更是需要福音啊。
对对对，那遍及的群体呢是全人类啊，因为是万民。
嗯，
那昨天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完成大使命吗？
不能。没有。
我发现今天的刘芳老师呢
特别的诚实。
对，向来都是诚实的啊。
嗯，
靠我们当然不能，但是我们靠的是复活的主。
是
啊，那这里呢告诉我们呢传福音的必须性，因为呢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
嗯
啊，这个呢是我们往下看的。
嗯
啊，看到这个大使命其实它的焦点就是在传福音。为什么你一定要传福音呢？因为下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呢就被定罪了。
嗯，
那还有呢，如果你再往下看，就是我们能不能完成呢？如果呢这个传福音是这么样的必须，我们赶快去传福音，问题是呢我们不一定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能力呀。
嗯，
接着呢我们往下看呢就会看到呢信的人呢 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权柄了、
嗯、
所以呢能够有行神迹奇事的这样一个能力，证明我们所信所传的是真的。所以靠着主耶稣呢，我们绝对可以完成这个使命的。
嗯，要有这样的信心哈。
对的，
不要害怕坏蛋啊。
是的，而且更要向他们传福音。
是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他们，
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河南的张子妹来祷告啊，特别是为她的妈妈祷告，因为父亲的离世呢，哈，妈妈可能有一些身体和精神上的一些创伤。
对、嗯，好，我们同心来祷告。
嗯，
亲爱的天父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你的女儿。就是河南张姊妹的母亲、
嗯、
老姊妹因为伴侣的去世、
嗯、
以至于她的身心受创，在这样的一个创伤里她到现在还走不出来、
嗯、
甚至她有一些幻听幻觉、
嗯、是
主啊，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是在心理上精神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的疾病、
嗯、
一些的问题、
嗯、
主啊，我们就求你，求你医治她内心的痛苦、
嗯，
求你使他得着安慰，
是
因为他是你的女儿、
嗯、
他是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你让他想起你自己的话语、
嗯、
让他知道他的伴侣已经回到天家，好的无比、
嗯、
主啊，让他怀着这样的一个美好永生的盼望、
嗯、
以致他的心能够受安慰。
是
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恳求你让我们的张姊妹知道如何来陪伴母亲、
嗯、
走过这样一段很伤痛的时间。
是
我们知道是需要时间来复原的、
嗯、
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老姊妹还是走不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唯有恳求主你自己的工作，若是可以，我们也恳求主你让她愿意讲出她心中的疼痛。
是
我们相信当她愿意开放讲出来，或者你帮助她讲出来，我们深信就是他开始走出复原的第一步。
嗯，
主啊，我们也求你为他开出路，若是可以能够见一见辅导或者是见相关的医生、
嗯、
以至于他能够得到一些的治疗。
是
我们将这件事交托在你的手中、
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很多的信息啊、哦。
嗯，是那有关于这个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各种表现以及怎么样帮助自己哈。
嗯，那我们刚才也特别呢为河南张姊妹的母亲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我们能够活得健康，每一天我们能够在主里呢有平安，这实在呢是难得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
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呢河南张姊妹的母亲。那也再次的呢祝福大家啊身心都健康、
嗯、
如果呢你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一些讯号告诉你了可能你的营养不够了，可能你有毛病了，
嗯，那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哈。
对，那特别呢是如果可以的话呢看医生，那如果在饮食方面呢可能就要注意啊吃一些比较营养的东西我们欢迎您将您的代祷事情告诉我们。
嗯，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哈。电邮的地址是线上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